姊妹平安。在疫情当中，虽然我们不能够一起回到教会度敬拜，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靠着科技，在同一个天空底下，我们仍然能够去敬拜神，我们仍然能够去学习真理，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就让我们一起去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要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
让我们一起赞美三一上帝。
Thank you.
人自以為聰明，其實我們是很渺小，因為短短兩個月小小的身體互聯病毒會迅速地擴散，就令整個世界很多地方都進入緊急的狀態，封城、封港，彼此的隔絕萬里。疫情當中也有很多人確診病死亡，我們的經濟受損，停課、結業、失業，我們又要去學物資。面對這樣的困境、這樣的疫情，我們來到去向你呼求，我們去想知道神你在當中的旨意。我們知道唯獨有你，我們依靠你，我們才有能力、有信心、有愛心，是去順利地真的求你怜悯帮助，求你叫人各去省察，叫人心都归向你，因为你是这一位世界最终的掌权者。我们求主垂听，我们祈祷交托，奉赖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圣经诗篇121篇对我们有提醒，在困境的里面，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向高山举目。
Thank you.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又是主日崇拜的时候了。我录网上崇拜讲道呢，今次已经是第四次了。每次我站在这个讲台录影的时候，我眼前望到的是帮手拍摄的弟兄，还有一部摄录机或者手机这样，还有一个摆满凳那个没弟兄姊妹坐的礼堂 AV 房，不需要有控制音响的弟兄，也都隔离没人打 PowerPoint。一方面呢覺得有些失落，亦都不知道幾時呢再可以好像昔日咁樣見到弟兄姊妹回嚟一齊嘅去敬拜。但另一方面亦都係感恩嘅，因為教會冇因為疫情嘅緣故停止主日崇拜。我哋乜嘢都可以停，敬拜神嘅工作係因為有科技嘅幫忙，唔使叫停。況且我錄影嘅時候呢，我都係想像到咗主人弟兄姊妹在同一个时间，虽然不同的地方，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们隔空集体崇拜。在这个抗疫时期的教会生活，这些的影片很珍贵，值得保留。我心里面想，如果疫情再严峻一点，市民只准留在家中，不能够外出，我可以在家里找一个可以录影的背景，在屋企里面自拍讲道，传给崇拜部做后期制作。我们仍然可以安坐家中去到敬拜神。想到这一度，我就想起上星期有一个姊妹在群组的里面传了一份在纽西兰一个专门教人如何过幸福和有弹性的生活的机构给了一些抗疫小贴士，有12点。其中有第四點呢，他這樣說，他說我們要在這個抗疫的時候呢建立健康的生活規律，有需要的時候呢在這些生活規律那裡呢加添一些項目。我就發現我們每星期不保持10:30主日崇拜，正正就是維持健康規律的生活。弟兄姊妹在這一段的時間或者10:30之前呢做好準備去敬拜神，同工執事呢定好這個時間發放 YouTube 錄播的崇拜。而崇拜部的弟兄姊妹呢也都是定時每一周製作短片，同工帶敬拜的弟兄姊妹也都有一個輪值表負責攝錄某一次的主日崇拜內容。因住這個有規律的教會活動，我们让整个的教会弟兄姊妹没有因为疫情的缘故而阵脚大乱。我们又在每个星期四星期日两次发放代祷信，鼓励大家恒心为疫情祷告，彼此守望。2月26日我们进入了预苦期，每一周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我们会发放预苦期的灵修材料。感谢神，原来我们已经实践着专家的意见，我们有定时的工作，有规律地跟弟兄姊妹保持联系。我们是以一个群体的形式，以集体定时的活动来到抗疫。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投入这个规律的教会生活，帮助我们跟人和神保持紧密的接触。这个小贴士里面的第二项又这么说，他说你要接触一些使你快乐的人，做一些使你快乐的事。我自己就在这里想，崇拜聚会里面我们在画面那里见到的不单止是一些令我们快乐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里大诗歌敬拜，还是一班在神里面彼此勉励的弟兄姊妹。他们透过诗歌同工透过讲道的信息，将整个教会连在神里面。过去大家都记得带领诗歌敬拜的有 Juliana 若燕姊妹，有圣乐小组同龄敬拜队、青年敬拜队，他们所选唱的诗歌带领我们举心向上赞美感谢高举神，使我们在疫症蔓延的时候仍然记得尊主为大，不会失去对神的信心和盼望。他们的诗歌又有一些是勉励弟兄姊妹坚心信靠， 以爱神爱人的心去行过这一段艰难的时刻。弟兄姊妹，请为他们祈祷。随着海外回港的人数不断增加，我们求神给政府有效的措施来到止住疫情，求主止住香港，止住世界各地的疫情。我相信未来一个月我们仍然会有网上崇拜。我请各位为带领敬拜的弟兄姊妹团队祷告，求主继续用诗歌感动他们的心，使他们拣出合宜的诗歌带领弟兄姊妹去到神的面前。也都为同工祈祷，用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在真理里面学习反思探索，在这个这样的时势里面，在这么艰难的时期，我们怎样活出基督的信仰。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宣讲腓立比书的信息，传福音的教会第五讲，结满仁义的果子。经文呢和上周的一样，是保罗失去人生的自由的时候，为福音的缘故被禁止传道服侍神的时候，在监狱里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上星期我们已经反思了第一和第六点，今个星期我们会继续讲二、三、四、五这四点。我们请大家再次读出这一段经文，重温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心是怎样祷告的。我请大家再读出的时候，一面呢记住这些爱心的特质，一面真是为自己为弟兄姊妹这样去祈求爱心。我们要洗灵全堂呢成为一间全福音为主作盐作光的教会。请我们一起读腓立比书一章八至十一节。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了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为我作证的。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可以辨别是非，成为真诚无可指责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公义的果子，使神得着荣耀和赞美。请大家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人与人之间要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刻，你给我们在网上同弟兄姊妹毫无阻隔的同心来到你面前敬拜歌颂你。我们感谢你赐下保罗的腓立比书，好让我们亲眼见到一位受逼迫被禁锢的使徒可以怎样仍然存着极大的爱心和盼望，有力量的侍奉你。我们感谢腓立比书不是一些抽空的理论，而是保罗实践为福音打美好的仗的经验。神啊，我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在仆人身上所作的美事，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认定只要坚心倚靠你，仰赖你的恩典和能力，我们的生命可以散发多而又多的爱，可以结满仁义的果子，荣耀你的名，吸引人去到你的面前享受神儿女一切的恩典，又能够同心继续去服侍你。求你掌管世界的疫情，使我们在其中有反思、有更新、有立志。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阿门。大家请看看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祈求爱心是怎样样的爱心，在信徒的生命里面这些爱心发挥怎样样的果效。第一是有理智的爱，第二是辨别是非的爱，第三是真诚的爱，第四是结出果子的爱， 第五是荣耀神的爱，最后是藉祈祷而来的爱。保罗为弟兄姊妹行切祷告，使他们有从神而来的爱心，由神感动，神推动他们去爱，并且是建基在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建基在属灵的知识上面，建基在圣经的话语上面。圣经的教导有多少？当我们不停地去追求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有多少的爱心，是多而又多。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三、四、五点。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辨别是非。保罗说，当弟兄姊妹的爱心多而又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能力去辨别是非。在保罗的教导里面，真正建基在圣经真理的爱心可以达到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就是能够辨别是非。辨别是非可以翻译做辨别真伪，又或者翻译做从一些不同的选择之中作出正确的决定，走在真正属于真理、属于神的道路上面。讲到有选择，我们知道保罗其实是针对当时腓立比教会内部有错误的基督信仰的教导而讲的，犹太教的错误教导放在基督信仰里面。在腓立比书、加拉太书都提到，腓立比书三章二节，保罗提他们，你们要防备那些的狗，提防作恶那些人，提防行割礼那些人。当时教会的困扰是、有属肉体、属灵的观念那个的辩论，有信仰的知识混乱，有道德方面的问题。我们日后去到第三章先详细讲解。保罗为他们祈求，盼望弟兄姊妹不住追求圣经里面属灵的知识，接受圣经的提醒，修正自己的错误，从而建立自己有根基的爱。当一些不合圣经真理来到冲击教会的时候，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就能够发挥辨别的作用，带领其他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内地有一些异端崛起，短短一年之间可以发展到有成300人聚会，他们不相信基督，不信三位一体，他们信有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女基督，他们不信圣经，也不用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因为他们说天国的门已经关了。他们专门去到农村的教会或者一些城市的家庭教会，去找那些负责人，找那些做传道的，去猎取那些信仰无根基的人。当中真的有不少的年轻人宁愿不上学、不工作、不去务农，天天在外面跑，跟他们一起去找新的人加入教会。他们说时间不够了，他们要把握时间作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变卖家产，等候划千禧年的来临。但是现实是未等到这个日子的来临，他们的生活已经去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要说教会的生活，自己实际的生活都混乱一片。真正有爱心的弟兄姊妹要为其他信仰基础未稳固的弟兄姊妹做守望，关心他们，跟他们一起追求圣经的话语，使他们更认识明白神的旨意，使他们好像自己这样成为一个在神里面爱心有根有基的信徒。大家一起加强为教会守望的力量，这个是保罗的期望。真实的爱心可以辨别宗教上的是非对错，可以保守弟兄姊妹，保守教会的纯正，生生不息建立真正爱神爱人的信徒。 保罗盼望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在不住的追求有根基的爱心的时候携手抵挡那些全港谬误道理在教会里面作恶的人，不要让他们引诱其他人偏离正路。这些弟兄姊妹同时是诚实无可指责，他们的爱心是真实的。如果他们从信主开始不停追求真理，不停止爱心的增长，不住的为教会的真理守望，他们的生命呢会发出光辉，一直至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可能保罗当时呢以为耶稣很快就会回来，但结果呢信徒都未等到耶稣再来呢，可能自己已经离开世界，已经被主接去，已经进入死亡。保罗在这一处不是讲紧错的事，而是他鼓励弟兄姊妹持续追求爱心，抵挡恶人恶事，面对时代的挑战。这种对基督信仰的态度呢，对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认真投入的态度呢，会使他们他日面对面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呢，仍然是对主有一份真诚的心，一直活出真诚的信仰。人家看到他们的时候都知道他们是有爱心真实基督的门徒。教会发生事的时候，有一些信徒会觉得很烦，不想理，希望自己的教会生活无风无浪，平平安安，冲突挑战异端的场面可避则避，不要理那么多事，你不要来烦我。但其实按照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祈祷和教导，保罗盼望弟兄姊妹追求爱心的真理里面要有长进，达至处理教会的异端问题，从而呢使他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呢真是毫无虚假。不论主耶稣来因为他们自己先去见主的面，都可以坦然的在耶稣面前同他交代自己的信仰是怎样的一回事。又或者有些信徒呢遇到一些争议性的问题的时候，只是用自己的想法去辩论，去驳斥其他人，有时呢真的滥用自由，喜欢讲乜就讲乜，结果争论到弟兄姊妹之间伤了感情，道理呢就没有辩明了，真理亦都没有讲出，完全是个人的意见，不是讲神的心意，不是开放谦卑地去探讨神的教导，去明白神在这个时代给教会什么的使命。不知道圣经怎么讲，只知道自己讲得对，人未讲错，两败俱伤，日后呢没计谈。这种不是追求真理而有的爱心会分裂教会的，撒旦就有机可乘，因为信徒不同的意见，不合一，不会一起同心侍奉神，反而呢变阻阻，你行来呢我就走了去。教会不用讲发展，不用讲集合力量去传扬主的福音。保罗这一番话警惕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自己为弟兄姊妹的爱心祈祷，要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之上，明辨是非，诚实无可指责，在主面前坦荡荡。我们被劝喻减少外出，减少感染的机会，我们就乘机可以在家多看圣经，多吸收属灵的智慧，留在家善用时间去亲近神祷告，为自己为众人的爱心去祷告。在这段疫症期间，我们很少听到有太多真理上的争议，我们一同领受教导，我们要在病毒肆虐的机会在神面前反省，在病毒在神的面前自卑， 省察自己過去的生活有沒有太過看重物質、享樂、少關顧屬靈的事，我們有沒有看重自己的計劃和意思，想做就做，都沒有想過神在我們生命裡面有什麼旨意。今時今日我們本來想到的計劃都被限制，我們要服從這個疫症的帶領，服從神放在我們面前的挑戰。我和幾位同學原本計劃了6月底去捷克、去維也納旅遊，現在想都不用想了，也都沒有機會改期，因為大家在今年裡面再找不到一段四個人都可以放假的機會，大家的反應可能都很激氣，疫情破壞了我們少少的夢想。但如果將這件事放在信仰的角度來看，我們要順服神的心意，在疫情的當中再一次去思考我們的時間、我們的金錢，神想我們怎樣運用，學習在逆境當中尋求神的引導，尋求真正有永恆價值的事，不是去逃避困難，不是驚慌混亂，不是用自己的意思去面對，那是更加尋求神，在愛心當中迎難而上。如果我們真的用這個態度去面對挑戰的話，你會發覺主耶穌會與你同在，將你從混亂帶入秩序，他會將你的心意從懼怕變為平靜，他使你在只顧自己的時候更加的去愛別人，因為有主的愛、主的能力在你的裏面，你不需要只是自私地顧自己。我認識一個青年人在英國留學，這段時間家人很辛苦幫他撲了一張很昂貴的機票回來香港，還要轉機，他有的裝備只是口罩，但他去到機場的時候，他 WhatsApp 告訴家人他有眼罩和保護衣，家人為他的同學送給他這些禮物很感謝，但原來他說送給他這些保護的衣物的人是他不識同一班機的人來的，同一班機的香港人，他們將這些保護的裝備跟這位青年人分享，在危難當頭愛心可以為患難添上色彩。對於基督徒來說，在神而來的愛更加可以使我們坦然無懼地面對耶穌，不是我們自己的能力，是保羅教導我們要為自己有真正的愛心來到祈禱，神會聽我們的禱告，會幫助我們，會更新、會改變我們，使我們有更大的勇氣、更多的智慧去抵抗疫情。求主讓我們看見為自己、為弟兄姊妹求愛心那種的重要。我們來看看結滿仁義的果子是什麼意思。在這裡保羅說真實的愛心是會產生果效，不知在這一兩次的講道裡面，我們不停地講基督徒的愛心，你有沒有刻刻去反省一下，或者問一下自己我是不是一個有真理的知識和見識的一個有愛心的信徒呢？有人可能想都不用想就立刻有確切的答案的了，有人認為自己都不講得上是一個有愛心的信徒，想都不敢這樣在神面前誇口，但是有人就覺得是啊，我真的很有愛心的。保羅在這裡讓我們看到一個信徒有愛心不是自己認為有，因為自己認為沒有，因為從真理而來的愛心必然有行動，真是基於真理的愛心，原來內裡是隱含了一種動力的，裡面的力量使到這個信徒產生一些動力去作出一些行動，沒有行動的愛心就不是達到保羅這裡所說愛心的果效。愛心 是看外顯的行為，有愛心的信徒會在生活上結滿仁義的果子，有愛心的行動和果效。我們看看馬國書第二章十四至十六節，講到信心和行為的關係的時候是這樣講的。他說：我的弟兄們，人若說他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缺衣少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那有什麼用處呢？雖然雅各在這裡講緊有信心要有行為，但他給出來的例子是講緊有愛心就要有行動，對別人的需要產生憐憫的心，但是卻沒有行動去輔助，只是用個口去講下祝你平安，這一種愛心不夠。在疫症蔓延的時候，我們都很緊張自己和家人親友會受到感染，初段的時間生活有很多的轉變和適應，哇一時呢真的亂作一團。但是當自己的防感染措施做好了，有很多東西上了軌道了，形成了一個習慣了，而且呢我們都懂得好地的禱告倚靠神，我們的心呢可能定了下來，我們就開始想下其他人。大家漸漸會體會到病毒蔓延的時候，我們必須互相幫助，我們要守望相助才能夠有效對抗疫情。我們發覺原來在病毒面前人類是很平等的，而且我們變成一體，生存在神所造的地球裡面，我們都醒悟到這個真理，漸漸從愛自己的心轉去愛其他人。有不少的社福機構派口罩、抗疫物資給有需要的家庭、長者、低收入階層的人士，我們已經看了很多關於這些消息，但我們個人有沒有一些實際的行動可以做呢？我見過在街上有一位女士看見一個推著垃圾車的婆婆，這個女士就上前送了幾個口罩給婆婆，原來這個女士身上隨時帶著幾個裝著口罩的信封，見到有需要的人呢她就派發。我又見過一個姊妹幫助在外地就來回香港的朋友找旅店做家居隔離，她還告訴她你隔離的時候呢我可以送幾餐住家飯去給你吃。我又見過一個姊妹做布口罩給自己的時候呢做多了一批，買多了一批物料整好送給一些朋友。我們知道疫情可能持續一段的時間，口罩和清潔用品的需求仍然緊張，有朋友正着手大量訂購口罩集腋成裘，幫到自己幫到其他人，這些有行動的愛心是別人可以看到結出果子的愛心。我們被勸喻保持六尺社交的距離，卻不要因為這個距離而影響我們愛人的心。一個電話的問候，一個關心的短信，一個適時的禱告，試下用諸般智慧去愛人。經文裡面講到結滿仁義的果子，到底仁義是什麼意思？仁義的果子是什麼東西的果子？有學者說是跟道德行為有關的行動，有學者說是正義做得對的幫助人的行為。在中間學者有不同的辯論，兩方面的講法都有不同的學者贊成，未有一個定論。到底保羅指的果子、仁義的果子是什麼？不過無論主張道德行為，因 話是幫助別人的行為，大家都很認同果子是很重要，是實質將愛心實踐在生活裏面，有行動的愛心，是自己、是別人，甚至是撒旦、是神都可以看見的生活表現。弟兄姊妹，保羅說我們是靠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靠耶穌基督就是我們靠著祈禱的力量去結果子，去有愛心的行動，而且是之前說是建基在真理之上，建基在對神的認識之上，可以明辨是非，可以坦誠見主，這些是生活上的愛心，我們要去追求。最後，愛心所出的行動需要進一步去到最終極的目標，是使到神得著榮耀和稱讚。上次我講到保羅祈求的愛心是層層遞進，信徒的愛心是不斷增加，而且有理智的、恰當的、用頭腦去思考過的，又有愛心感情的投入，亦都可以經過艱難那個的考驗和試煉，發出的愛心就很真誠，可以坦然見主的，並且在生活上是有行動的，讓人可以見到靠住基督去愛的。信徒豐豐富的愛，讓人哋感受到基督真係一份吸引力，而且人哋睇到呢啲愛心嘅行為咧，好願意走埋嚟我哋嗰度，同我哋一齊參與榮耀神、讚美神嘅行列。有一位姓王嘅朋友，叫自己嘅媽媽咧做王媽媽，伯母喺神裏面嘅愛心多而又多，製作愛心搓手液送俾有需要嘅人，俾大家見識一下。欣賞美麗嘅耶穌嘅畫像，寫上祝福嘅字句，貼喺個樽上面，寫住愛比病毒強，耶穌愛你。唔係高舉自己有幾多愛心，而係透過神對我哋嘅愛，主耶穌加添我哋嘅力量去愛其他人。最後嘅功勞唔係我哋嘅，而係將榮耀歸俾神。我哋一齊祈禱。全能慈愛嘅神，喺病毒面前，人類真係顯得好渺小。我哋盡力去做，但實在有太多嘅因素我哋控制唔到。家居隔離嘅人士合唔合作，我哋冇辦法100%控制。病毒喺邊度播散出嚟？有一啲嘅個案，佢感染嘅源頭喺邊度？我哋都未知。在社區有沒有一些隱形的病人在那裡播毒，我們都無從窺考，只有盡力去做和仰望神。神在歐洲各國的疫情都不是我們可以掌控，他們直接影響香港，影響我們社區爆發的可能。主，我們向你求愛心，也都有愛心的行動，使我們活出你的樣式，活出你的生命。在愛的裏面我們無懼怕，在你的愛的裏面我們勇敢的抗疫。求你使我們有堅定的意志，深信你是掌管這個世界，也都掌管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的神。禱告奉主名求，阿門。接下来呢，我们有四个的报告。首先第一个报告，我们下星期呢仍然采用网上崇拜，请弟兄姊妹在星期五留意教会发放的崇拜消息。第二个报告，关于预苦期灵修旅程，我们已经将它的资料呢放在教会的网站，大家click上网站就可以见到 PDF 和短片的连结。第三個報告是教會在4月10號晚上8:00至9:15舉行逆事友情受苦節晚會， 我们都是采用录播的形式传出 YouTube 的连结，让弟兄姊妹可以参与受苦节的晚会，和往年一样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今年的主题是陪你走过受苦路，是我们陪耶稣走过他十字架的道路，又让耶稣陪我们走过我们疫情受苦的路。我们希望自己好像耶稣一样那么坚忍，背着神给我们的力量，背着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到跟随主，捱过患难，撑过神给我们的锻炼，继续在主里面成长、学习、侍奉。第四个报告是请各位继续纪念灵泉堂经济的需要，我们会在影片的最后播出奉献的方法给大家参考。我们一起同唱三一颂。我们同心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契通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日子。阿们。崇拜结束，下个星期再见。